弟兄姐妹平安，很感谢神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。刚才 John 说要帮我介绍一下我是谁啊，那我就说哦，不用，我自己上来介绍就好了。那其实我是香港人，就 很小的时候，就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来了美国，在洛杉矶，后来就去了圣地亚哥，就在主恩堂里面去敬拜，然后就在 那边蒙召，然后就侍奉。那个圣地亚哥主恩堂其实 Scott 跟 Allison 以前也在那边，所以我们是虽然没有重叠，但是就是在从一个教会过来。那我的国语在哪里学的？其实我的国语是在香港学校有教，那个时候是一个那个老师是讲北京腔的，他那种很智障腔圆的那种，但是我的不是这样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台湾的那个综艺剧，综艺节目，那看多了我的口音就变了，变成好像是台湾一样。对，所以有人就说 我你的口音这么奇怪啊，不是所以这有点怪怪，所以大家见谅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夸我软弱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七到十节，那边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其实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。书信里面提到他其实他身上面有一根刺，那根刺就他就去跟神去求，然后他就得了一个结果，一个结论，就是说我要夸我自己的软弱，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结论。因为他说的那个软弱不是一个只是他那根刺，他说后来他说他是淋浴直难逼迫还有困苦，那些软弱他愿意去夸那些，这很奇怪，因为没有人去夸这些了。当我们说我们夸口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讲一些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事情，那我们才去夸口吧。那些没有让我们骄傲的事情有什么可以夸的呢？我们不会跟人家说哦，我让老板刚把我解雇了，那我就走去跟人家说啊，老板跟我解雇我了，好像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。或者是我车子给人家撞到了，就跟人家说哦，我车子让人家撞到了，那好像很高兴很骄傲的一件事情。你不会夸那些东西的。但是保罗就说我要夸我自己的软弱。为什么他这样会这样说呢？其实我讲这个题目，我也希望大家最后的结果，我现在 在前面先讲就是要什么结果，就是说你们也需要去夸你们的软弱。但是我们看我们为什么要去夸这个软弱之前，我们看一下那些不是我们夸我们软弱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夸我自己软弱的原因，是因为不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在保罗他在如果我们看以前那几节第二节那边讲到，他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。这个是谁的经历？这个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。他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这个是怎么样的经历？这个是很奇妙很奇妙的经历。如果不是他说，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天有三层的，有地三层的，我们以为天就是平的嘛，你进去就进去了吧。但是不是，保罗他见到天是有三层的，他去到第三层天上去。你看他不单是上去了，他被提到乐园里面，听到一些很隐秘的言语，就是说人不明白也不可以知道的一些言语。那个是怎么样的经历？一个很可垮的一个经历吧。说如果我们有这些经历，我们一定会告诉人家，我昨天被提了，去了第三层天，然后我听到一些不可以讲的话， 是不是？我们都会夸那个吧，至少不夸也放在网上面，让他们给我几个 like， 是不是？给几个赞，是不是？就放出去嘛，这个是还是可夸的。但是他没有，他说不是，他不是要夸这个，他是夸自己的软弱。所以说他夸自己的软弱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可夸的。然后是不是他很喜欢软弱呢？你知道有一些人很喜欢软弱，因为孟子有一句话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喜欢软弱，因为他可以被熬练，然后变得更强大，然后变得强大以后，他就可以夸口，就是说，哦，我的软弱让我变得很强大，所以我很喜欢我的软弱。他说保罗是不是这样说？是他很喜欢那个软弱呢？那个经文是怎么样说？他说他为了这件事三次求主，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就是说他其实他并不喜欢，而且这个次让他很痛苦。他没有说我忍受下去，然后我就可以变得更强大，没有。他说他三次要这个刺离开他，所以他不是喜欢这个软磨，他也不是想让这个软磨让他变成强大，没有这件事。然后最后他也不是说他想表现谦卑一点，第七节那边讲到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。就是说他有这根刺，其实是因为怕他得到那个经验让他有自高，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被迫一定要谦虚一点，谦卑一点，不然这个刺就一直不拉开，所以他就表现谦虚，表现谦卑，就不自高这样子。他不是被迫要去做这件事，被迫去夸他的软弱了，他不是，这个也不是他夸自己软弱的原因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夸口啊，中国人很内敛，有时候就说，人家会去称赞他的时候就说，哦，你煮的菜真的很好吃。那通常人怎么回答？就说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其实我今天已经做了不好，我可以做更好一点，今天少放了一点盐，加多一点盐巴就更好吃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说你做那个柜子很漂亮，也会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柜子我钉了其实没有很正，有一点歪，但是你看不到，但是其实都没有很好。其实他我们就会很谦虚很内敛去说一些话，让我们自己好像是很谦卑这样子。其实这种也是一种夸口吧，这是夸什么呢？就夸自己谦卑嘛，就是让人家觉得啊，我很谦卑，也这个也是很骄傲的一部分。就是说让我们觉得谦卑，那就会觉得我哦很厉害这样子，你这么谦卑这样子。其实谦卑不是说出来的，其实谦卑是我们做出来，然后人家说你很谦卑这样子，不是我们夸我自己有多谦卑。所以保罗他说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也不是说他夸自己有多谦卑，他不是这样。但他为什么他要夸自己的软弱？他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。他夸自己的软弱是因为他希望基督的能力伏庇我。那伏庇这个字在新约里面，在原文里面那个希腊文里面在新约只出现了一次，就在这里。那个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好像是人家在搭那个帐篷，搭那个帐篷，然后盖着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被那个伏庇，就伏庇在这个帐篷下面这样子。就是我们想象去，我们去搭帐篷，然后盖着的那些东西就是伏庇在里面。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，就说如果保罗他说他的情况是，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他就有基督的能力伏庇在他身上。 而是说他给这个基督的能力包着，完完整整的包着，他没有能力，也不需要付出什么能力，这包着所有东西出来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，是基督的能力，是基督的能力在外面，他没有一点能力都没有，所以他就是给这种的能力所覆盖。所以说他夸自己的软弱，是因为他希望基督的能力伏庇他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这种能力？这种能力是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基督的能力，他这种能力到底有什么的特质。首先，基督的能力是恩典。我们说到恩典，这是上帝给的礼物，不是我们用能力去赚回来的。这种能力有一句英文我常听到，就是说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， 就是说上帝会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。其实这句话不是来自圣经， 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是这话是来自圣经，要我们去努力，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去努力，如果你不努力的话，其实神也不会帮你，你一定要付出一点的力量，无论你是多软弱，你也要去尝试去做一点事情。但是这边经文是刚刚相反的，这边经文所说的就是说这个能力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做什么做多一点基督的能力就更大，而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且是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基督的能力更加可以发出来。其实这个就是福音的那个真序的那个精髓，就是这个精髓都是在这边，就是说福音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基督的能力。这个其实这为什么这么多人他都很难去相信福音，因为我有一次试过，其实我很多那个信徒小组的经验，那我去传福音跟他说，哦，这个福音啊，神的礼物，你不需要付出努力也可以得到的一些的福音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这样不公平啊，为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旁边那个人这么坏，他也可以得到，不公平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要送给他？其实他没有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也不好到哪去啊，他自己也有问题啊，但是他没有看到，他只看到旁边那个人不好，然后说福音都给他，不是吧？那他就说我不要，我要靠自己的努力，我要那些我自己努力才得到的东西，他都不相信。其实就是这个为什么福音有时候真的很难去传，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区，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，房子、车子吧，汽车，还有那个儿女、事业、学业，什么都有。那我为什么要基督呢？为什么我要福音呢？不需要吧？是不是？我已经很努力的去得到那些东西，我已经得到了，那我还要福音干嘛？我不要这个礼物，我不需要。但是他们就是没有看到，其实福音就是为我们的罪，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的，他不好，旁边人不好，我们自己更不好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不妥当的地方，只有耶稣的这份礼物可以让我们得救。这样子这边讲到的也是这个基督的能力，他的能力是恩典，不是我们做什么让基督的能力更加的显突出来，而是说我们是给神的能力所伏庇包着，然后基督的能力就这样出来了。然后 我们讲到基督的能力的第二点，就是这个够你用，就是说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我很常听这个人家跟我讲这一句的圣经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够你用。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说好像这好像很多时候就是有人生病啊，那我就去为他祷告，他说啊，可以可以，神的恩典够用，神的恩典够用。而且是没有工作，然后就去也去问候一下，他就说啊，神的恩典够用，够用，够用，可以，我他会供应我的这样子。或者有时候我们就用这句话去安慰别人嘛，我们看到人家有什么痛苦，就跟我们就会跟他说哦，神的恩典是够用的，你放心吧，神的恩典够用，这样够用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心里面其实是不是觉得真是够用呢？我记得我也有一次，就是也是幸福小组，有一位姐妹她去分享一个见证，她说她去旅行了，然后她的行李不见了，就去到去拿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那个后来她就祷告祷告祷告，然后两天以后他就找到他的行李，他说其实没有这个行李就很麻烦，因为里面都是他的什么钱啊，那个衣服啊，那些东西全部都在里面嘛，这不很不方便。但是感谢神了，神的恩典够用，他两天以后他就找回来了。然后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就说哦，如果神的恩典够用的话，为什么他不让你的行李不会不见呢？如果神的恩典是真的够用的，为什么你会不见你的行李呢？恩典让你不，你的行李可以在那边嘛，为什么让你的行李不见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就这样说，他就觉得奇怪了，是不是神的恩典真的不够用？是不是真的能力不够？为什么我们生病的时候神不医治？为什么 我找工作找了这么久，走了这么多年还找不到，神的恩典真的够用吗？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是这样子，是不是真的不够用？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说够不够用，够不够这个词其实是怎么样定够不够，谁有那个标准？其实我们是跟那个标准去比较，如果那个标准得到当然就够，不得到那个标准就不够嘛。例如说我跟你说 我问你你够不够饱，那你跟我说哦够，那个是谁的标准？谁说饱？那个讲那句话的人应该说吗？他说我够饱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标准，他达到那个标准，所以他就觉得够了。那其他人可不可以跟他说哎，你吃够了，吃够够饱了，不要吃够了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不可以吧，大概你也不知道他够不够，可能他要吃很多吧，是不是？那同样也是一样，就是说这句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是谁讲的？是神讲的吗？是神的标准吗？是你跟我的标准吗？是你觉得不够就不够，还是神说他够，他说够就够了？是谁定的？当然是神定，因为这句话是神讲的，不是你讲的，不是你说，不是我们自己说哦，神的恩典够用，不是，是神说够用。所以那个标准在神身上。这好像是我以前我 带我女儿出去玩，然后她在公园玩得很高兴，我就问她说你玩够了没有？她怎么回答？不够，没有，还要玩，是不是？都这样嘛。但是谁定够不够？是他吗？那我们做父母当然是我们知道够不够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哦，现在太阳快下山了，要回家吃饭了，你玩了这么久你累了，要回去，够了，要回去了，这样子。那一样啊，神说够我用，够你用的时候当然是够你用啊，他比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状况。他说够用的时候就真的是够用，可能我们真的不明白， 在那个过程里面可能就觉得不够用，而且是很痛苦。但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们 会发现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用。我记得 我读神学的时候，这其实我人生里面神跟我讲话是我听到的只有两次。那一次 有一次就是神跟我说这句话，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然后这样这我就听到这个声音。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第一年进神学，我以前是在做那个电子工程师，我当时候我也不肯定我要不要做传道人，那我就去一直在做那个工程师的工作，一直读书，一年进去。那个时候很困难，困难的点是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我是读那个工程师，数学我很厉害，你叫我做那些数对的那个数字我可以没问题，但是你要我 写那个英文、啊、哦惨了、啊、真的没办法。我记得我以前读那个 college 的时候，我英文我不及格，真的不要我写，就 真的很痛苦，因为 我不知道要写什么。我记得我 有一份功课，我就在那边一个多小时写大概100多字，那个功课要2000字，那我 写100多字，然后我就回去看我的100多字，其实都是同一句话，不过是用不同的 方法写出来。如果你把那些删掉的话，就只有一句。那我就觉得不行， 我不可以读下去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嘛，真的不可以，我没办法。然后 我就出去走走，然后神就这句话就我就听到，那个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。其实后来就 有一些时候就会，当我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、想到一些东西，我说其实可以写这个，或者是人走过我身边就跟我谈话，然后也给我一点 idea， 一点的主意要怎么样写，或者也有声音提醒我你可以去看看书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也给我一点 idea， 就是这样子。神的恩典一点一点的给我，然后让我可以完成这个神学的学位。有人呢，很多人跟我说哦，你一直在工作一直在读神学很厉害，我说不是，不是我的能力，是基督的能力，基督的能力伏庇我，我是软弱的，我没有什么都没有，是基督的能力让我可以完成这个学位，真的不是我的能力。然后我们讲到基督能力也是完全的，当我们讲到完全的时候，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这是完成的意思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、够你用，神的恩典够你用，是够你用来做什么？是够你用来你得到神的恩典之后，我们 就可以去享受、享受一下，或者是退休可以去旅游，就生活就无虑忧虑，就过得很舒服，是不是神的恩典是让你够用可以做这些呢？还是有另外一个目的？其实这边讲的神的恩典够用，是让你可以完成神的给你的使命，不是说够你用可以去、那现在我已经好起来了，那我就去享受享受一下吧，不是这样子。而且他的能力是在软弱上 显得完全，就是说我们越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越大。我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保罗他软弱是什么时候最软弱，其实我会想到他在以弗所的那个腓立比的那个地方，他第二次去宣教的时候， 去腓立比，然后他就赶鬼，帮一个使女赶鬼。那个使女其实是一个人他的奴隶，他是他的摇钱树，因为他的靠他的鬼的能力去赚钱。然后保罗就把那个鬼赶走，那他就觉得哇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然后就把他说一些话，就把他他就要去坐牢，在那个监狱里面。他现在那个监狱里面，他是其实的就那个木狗放在他的脚上面，而且就不能去哪里，就跟他就跟希拉在一起。然后在半夜的时候，他就在唱歌，在祷告。然后发生什么事？地震，地震，那个门打开了，他的木狗也松开了。然后那个狱主是不是这样子？狱主他进来看到那个门传开了，他就很怕，他就说他以为那些人全部走了。但以前在那个时代走是其实是蛮麻烦的，因为他是死罪嘛，因为他走了，他不是说哦说个对不起就可以，他是死罪。他想那个时候他其实他想自杀，然后保罗就跟他说不是，我们还在，你不用自杀这样子。然后他就问保罗，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？然后保罗说什么？当信主耶稣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其实我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是那个是保罗的能力吗？你觉得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可以唱诗歌可以祷告是他的能力吗？你觉得他出来以后有一个狱主在里面，他听了这句话然后得救是他的能力吗？不是，他那个时候是完全是很软弱的时候，他当时他可成就了神的使命，就传福音的使命，想不到就是这样，就在他最软弱的时候，神的能力，基督的能力就在那边出来了，让那个人得救，让神的使命可以完成，让人可以得救。没有想象到的，在那个环境以下怎么说什么传福音，不可能吧，人信主没可能吧。但是就是这样，基督的能力就让人得福音，让他得救。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像好像一个人他 没可能信耶稣嘛，看他的心这么硬，硬到这个石头一样，钻石一样，怎么样去让他传福音？我们没能力，我们说什么吧，我们有什么可以说了？但是基督的能力就足够，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有办法。所以保罗知道基督的能力是因为他的软弱可以去彰显，而且他的能力是足够的。所以他说他夸他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他喜欢基督的能力的伏笔，因为他也喜欢见到基督的能力遮着他去彰显，他更喜欢见到神的事工可以完成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喜欢夸他自己软弱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我们应该夸我们自己软弱的原因，这是因为可以让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们。那我们要当我们见到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软弱呢？首先就是要我们去要接受我们是有软弱的。我跟人家，我听过人家跟我这样说，他说我不要信耶稣了。这些信耶稣人他们 很多痛苦，常常都说不是哪个肾病因有什么问题，问题多多，我不要信耶稣。而且有人跟我说、哦、我信耶稣我不要信太深了，你知道那些侍奉很多的那些他们都很多麻烦事，不是要有病就是什么什么，很多问题一大堆的，我不要信这么深，我不信耶稣，我在旁边信一点点就好了，我也不要做这么多事。所以他说因为我不要受到这些的痛苦嘛。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信耶稣 跟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一样都是很多痛苦，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机会去分享我们的痛苦，让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所以我们知道。但是那些不相信的人，他跟谁讲啊？你会听到吗？不会。所以你也不知道其实大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痛苦嘛。有一首歌是树佐阳写的，他说写的是人生在世总有苦难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就是一个诗歌说人生在世总有苦难，一首的诗歌，他会写的就是人生就是有苦难嘛。你想没有苦难 没可能吧，你信耶稣没有苦难不是吧，这个不是你信耶稣的原因，我希望这个不是你信耶稣的原因，就是希望没有苦难。但是他写的歌他第二句是什么，但在主里有平安，但在主里有平安，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有苦难，但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嘛。所以我们就要接受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，也有软弱，我也有我的软弱，我们都会面对一些不同的困难，人生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，有主的 有耶稣的能力所覆盖。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分享我们的软弱，当我们是软弱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见证基督神的大能的一个机会。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哇，我不分享，因为其实我又不觉得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，我心里面很恐惧，而且我也没有信心，不相没有那个信心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，就只会甚至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埋怨，就说为什么有这个苦难，我都是 不分享这样子。是的，如果我们真的信心不足，我们不要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不明白，你不要跟跑去跟他说哎，我得病了，我很怕很怕很怕这样子，不要跟他说，因为这个他不明白，我们其实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软弱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吧，我们跟一些他们不会批评我们的那些，我们跟他去分享，然后一起互相祷告，互相的支持，互相的鼓励，让我们自己的信心更加的强壮。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真的是蛮困难的，特别是在孤单的时候会想很多事情都想不通，但是如果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慢慢就会把那个结打开，然后那个信心就会加强。所以我们就求神基督的能力去伏庇我们，我们要互相代祷，互相为我们的软弱去分享去代祷这样子。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夸我们的软弱，神的恩典是真的够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我祷告这么久我还是有病，那个病仍然在我身上，或者是我找工作找了很多年了，祷告了很久几年都没有工作，没什么可夸的，因为神没有听我祷告。那其实我们见证神的能力不一定要看那个结果，说那个结果是怎样怎样，有时候我们经历那些痛苦，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关心，这个也是见证的一种，说到我们基督徒是其实是很有爱的，这个也是见证的一种。往往我们的基督的我们所夸的基督的能力，就是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去显现出来，不是那个结果，是那个过程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哦，我祷告了然后我就得医治这样子，然后有些人就我也遇过，他就说哦，你好幸运哦，找到一个好的医生，或者是你好幸运哦，找到一个 好老板。其实那个就他都说这个就是你幸运吧，也神也没有得到什么荣耀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，但是我们没有觉得那个的神有什么荣耀的地方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有信心，我们有忍耐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才是见证。因为在这个痛苦里面我们仍然有这个盼望，盼望什么？盼望神的美意，神的是为我们好， 那种的信心，那种的忍耐，这个才是见证。其他人见到的时候知道这个神是神实在的，在那边去安慰去供应，让我们有平安，不是其他人可以做到，乃是神的能力在我们心上。在吕布有一位弟兄，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，然后我就去问候他，我给 text 给他问候，他说、啊、我要去过来 探访你怎么样，他说不用，因为我现在还身体很软弱，但是他跟我说不用担心，叫我不要担心，他说 我相信神让他经过的是有神的美意，他神为我们为他预备的准备的一定是最好的，所以他都很有信心的跟我说。那我觉得这个弟兄的信心很感动我，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夸的地方，这是基督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夸我们的软弱，就算是我们没有得到医治，没有经历到什么神给我们的什么的好处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这个忍耐，仍然有这个信心去表现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夸自己软弱的一部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不容易，我们经历软弱是很痛苦的，有时候这是很难去接受，很难去面对，但是我们要祷告，好像保罗一样去祷告神，让神的恩典大大在我们身上，让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去接受去分享，甚至可以夸我们自己的软弱。我们起立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典真的是够用，在我们人生里面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，但是你没有离开我们，你的爱一直跟我们同在，给我们的能力去面对，让我们有这个信心这个忍耐去走过这些困难的路。可能我们现在还在那些困难当中，但是我知道主你没有离开我们，谢谢你一直的陪伴着我们。我们今天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